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2月17号到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关注法轮功，麦塔斯获诺贝尔奖提名。加媒热报，加拿大各大主流媒体近日纷纷报道，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前国会议员、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国务部长大卫乔高因呼吁世人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而四处奔波，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仇恨宣传牺牲品，袭击退党点凶徒巴黎受审。2010年2月16日下午，法国巴黎大市法庭首次开庭，审理大陆游客暴力攻击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成员的事件。法官当庭宣布，第一次判决将在24日进行，扣留了被告的护照，并宣布自当日起至24日对被告的一系列禁令。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纽约中文教育家鼓励学子都来看神韵。2月14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两天第四场演出，在观众持久的掌声中缓缓落幕。适逢中国新年大年初一，因此很多华人携家带口来赏神韵，以此作为合家团聚庆祝新年的方式。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郑天仁，美东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郑天仁说，神韵晚会表现的创意很好，很流畅，音乐配合完美，有很多内容可以让学生观摩和学习，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让学生看的，没有不能看的。不管观众的背景、文化程度，都可以得到自己的共鸣和启发。小孩子可以看到活泼生动的舞蹈，大一点的学生可以看到更具文化内涵的灯舞、弓箭等。他们常年致力中文教学，也可以从文化展现上学到很多创意。平原中华文化中心校长李琼英，平原中华文化校长李琼英说，今年是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先告诉她要来看晚会的，她还很高兴地遇到了学校里的很多学生。她说，神韵把家喻户晓的故事搬上舞台很好，武松打虎、劈山救母、西游记、唐僧、孙悟空四人等传统故事，平时需要讲半天的剧情，这次他们看一遍几分钟就很明白了。李琼英女儿还在教跳舞，她得到很多启发，这个道具可以用，这个舞步可以学，李琼英很高兴，从这些故事引申出很多文化知识，如武术、孝敬老人等，都会帮助孩子们将以往的片段记忆印象连接起来。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理事、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沈婉珍，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理事、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沈婉珍说，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并在海外得到发扬光大，真的令人高兴，应该鼓励学校的学子、下一代学子都来看，那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传统文化。沈婉珍说，神韵晚会确实致力于恢复正统文化，这位新州中华儿童剧团团长喜爱钻研，买很多古书，通晓各朝代服装特色及搭配。几年来我认真观察，发现从先皇、 到唐、宋、明、清等各朝代服装头饰，各民族服装和头饰鞋袜的搭配等等，神韵演出的服装都是认真考究的，不仅正确精准，而且呈现的艺术之美令人叹服。在人们普遍对不正统的、被变异的传统失望的今天，这些正统的、精美的服装和文化内涵的展现，确实给人复兴正统的希望和向往。沈婉珍说，她很留心西方人的观感，听到一位西方人看灯舞后说，以往看到的灯笼是红色的、圆的，为什么这次看到的是黄色的？他解释说，考究历史，正统的灯笼是今天的神韵晚会看到的形状，略长形的、黄色的，古朴庄重，不花俏。后来红色和各种扁圆形灯笼是来自大陆这60年的变化，后影响到民间和其他东南亚地区更多形状的变化。这位西方人明白后，饶有兴趣地继续观赏下去。他看到因为正统教育没落，年轻人的观察分析力都不够强，教育界传承道德和正统文化文字情况堪忧。在看到迎合低俗搞笑的艺术形式较多的今天，创制成本极高的大型纯净的歌舞是很不容易的，但神韵真的做到了。他真切地理解到，做到这些非常不容易，所以要让更多人来看。海外华人教师，天目漂亮，真实。在美国一所学校任教的陈先生说，我第一次看神韵晚会，节目的舞台编排很不错，现场的乐队伴奏相当好，尤其是天幕背景的图像很漂亮，看起来非常真实。陈先生认为神韵弘扬了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他还称赞两位主持人主持的相当好，解说的详细清楚，关于法轮功的舞蹈挡不住神的路，跳得很好。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通过观看这场演出就能够了解得比较好。中国大屏幕电脑制作人，天幕不容易制作。专业从事超大屏幕电脑制作业的张先生来自中国大陆，今年是他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张先生认为舞台的动画天幕真的做得很不错，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舞台背景都要好很多。我自己就是做大屏幕电脑工作，我认为这样的天幕制作出来很不容易，最起码要费很大的功夫去剪辑和处理图像。我以前看过很多不同的演出，感觉今天看到的节目比以前见过的演出都要好很多，不是一个档次。
历史故事，列子避赏躲罚，作者金钟刚。著名道家人物列子在郑国居住时，家里很穷，常常面有饥色。有一位门客对正相子阳说，列子是德才兼备的高尚之士，却在郑国衣食堪忧，显得郑国不重视人才，最好周济周济他。子阳便让官吏给列子送去了几袋小米，但却被列子婉言谢绝了。官吏走了，列子的老婆就抱怨列子，我听说作为有道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够享乐，可是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正相子阳把食物赠送给先生，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吗？列子笑着说，正相并不了解我，他是听了别人的话才知道我，送给我米，以后可能听了别人的话又要处罚我了，所以这种赠送不能接受。果然没过多久，民众作难杀了子阳，而列子安然无恙。无故之福和无故之祸是纠结一体的，为了避免无故之祸，深明事理的列子拒绝了无故之福。
教师误人子弟遭恶报，作者正念行。清代鄞县有一位书生，很擅长写文章，平时以教私塾为生，在人们的眼里， 他是一个很守本分，从不为非作歹的人，但他却一直没有考上功名，生活困顿。这位书生得了一种病，久治不愈，十分苦恼。有一次，他在梦中到了一座大官署，看他的形状，知道这就是阴曹地府。他在地府里遇到一位官吏，是他过去的老朋友。书生于是探问他，我得的这个病到底是死是活呀？还能治好吗？他的老朋友就是那个官吏对他说，你的寿命未尽，但禄运已尽，大约不久就要来阴间。书生说，我这一生只靠教书生活，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事，禄运怎么会先结束了呢？官吏叹息说，这是因为你当老师接受了人家的报酬，却不好好上课。阴间里认为没有功劳白吃饭就是浪费，所以便要消除他应得的禄运，以补偿他的浪费。就算寿命未尽，禄运就先完了。本来教书的先生是三恩，父君师为三恩，社会和人们都以恩人相敬他们，并讲尊敬父君师是天经地义，故又称三义之一，够尊贵的了。但是你收了人家的学费，却不认真执教，不注重讲解仁义礼智信，误人子弟，所以遭受处罚也就最重。有官禄的会减去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减去食禄，一点都不差。世上的人只看到才子大儒，有的贫寒，有的找事，动不动就说天道不明，他们又怎么知道这些人是自己不注重阐述义理，误人子弟，并且因此也耽误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大多是犯了这一条。书生听了十分震惊，惆怅地醒来。后来他的病情果然不见起色，临终前他用这件事来告诫亲人，所以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正是教师职业特殊，重比晨钟暮鼓，育人守在受人数，不负苍生厚土。如若言不及义，庸碌且不正己，会淫会道乱伦理，最是误人子弟。诗句阅微草堂笔记。
神传年文化系列人日节若水整理。正月初七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在中国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民间称初七这天为人日、人口日、人七日、人圣节、人庆节、人生节、人气、七元或七元日、七元节。此节是中国古代比较重大的节日，但是今天在中国已经消亡，在日本还在流行。在神话传说中，女娲被看成是创世神和始祖神，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能化生万物，博土造人和炼石补天。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造出鸡，初二造出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又造出马。到了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小人来。她造了一批又一批，感到速度太慢，于是扯下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星星点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那么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剥黄土造的，而贫贱的人是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就这样，大地上很快布满了人类的踪迹。为了人类的繁衍不息，女娲创建了婚姻制度，使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繁衍下去，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媒人，被后世尊奉为媒神之祖，也就是婚姻之神。那些结了婚而没有儿女的也纷纷向女娲求子，于是这位媒神又兼做了送子娘娘。 后来女娲补天，拯救人类免于灭顶之灾，成为人类的保护神，所以女娲娘娘亦被奉为地母，又称无上虚空地母、大道玄玄虚空地母、无上虚空地母无量慈尊。女娲娘娘为人类的始祖，于第七天造出人来，因此汉民族把正月初七这一天看作是人类的生日。汉代东方朔占书记载，农历新年的首八天为人和不同畜牧作物的生日，依次序为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晋朝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故此每年正月初一为鸡的生日，初二为狗的生日，依次初七为人的生日，初八为谷的生日，接着初九为天的生日，初十为地的生日。古人认为正月初七以晴为好，寓意人寿年丰，天下大同。汉时东方朔的占书中就有，初七人日，从旦至暮，月色晴朗，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会，其日晴明温和，为番袭安泰之后，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之征的说法。而且占书还说，正月初一晴，鸡则繁育，阴雨则鸡不繁，二日的天气好坏照狗，三日照猪，以此类推。至正月初七如果天晴，则表示人丁兴旺，若恰巧在这一天由孕妇分娩，则更为喜庆。清代乾隆皇帝认为自己于雍和宫出生，故每年人日都会到雍和宫瞻礼。据清高宗御制诗集记载，来瞻值人日，无意念出生。在古代，人日有带人圣的习俗，人圣是一种头饰，又叫彩圣、华圣。传说西王母曾戴过这种头饰，《山海经·西山经》云，西王母蓬发戴胜。从晋朝开始有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漏金箔为人贴于屏风或窗户，也有戴在头发上，不仅以此纪念人的诞生，还有欲为人上之人的寓意。在这一天，诗人们则要登高踏青，吟诗作对，隋代卢思道诗《人日思归》写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后，皇帝会赐彩楼，人圣即登高大宴群臣。民间当天会吃七彩羹或七彩粥、及第粥、面线、盒子菜等，并会于庭院摊煎饼熏天，也以此来祈福，期望一年的好兆头。而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有捞鱼生，类似吃生鱼片的习俗，寓意越捞越高，步步高升。此外，一些地方在这天吃面条，意在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取长寿之意。也有吃拉魂面的，意思是过年时走东串西，心都野了，吃了面把心收回来，人日一过准备劳作了。七宝羹是用七种菜做成的羹，在人日的时候食用，以此来取吉兆，并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医治百病。各地产物不同，所用果菜不同，取意也有差别。广东潮汕用芥菜、芥蓝、韭菜、春菜、芹菜、蒜、后拌菜，客家人用芹菜、蒜、葱、圆芡、韭菜加鱼肉等，台湾福建用菠菜、芹菜、葱、蒜、韭菜、芥菜、荠菜、白菜等，其中芹菜和葱照聪明，蒜照精于计算，芥菜令人长寿，如此种种。人日当天亦有放花炮、烟花等习俗，故人日亦是火的生日，由于新春不同的日子 为不同动物的生日，故亦有习俗禁止宰杀当天生日的动物。也有好多地区，人们在这一天通过不同的形式放生。人日当天亦不对囚犯用刑，官府不斩刑犯。人日，人类的生日，感念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创造了人类，保护了人类，使得人类生生不息。这一天也在提醒人们好好做人，度过了岁末年初，新一年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诗歌园地，除夕感恩夜，作者妙蕊。牛归宗，虎腾啸，瑞雪飘飘腊梅俏。除夕夜万户闹，辞旧迎新放鞭炮。敬事祥彩灯照，庄严法相慈悲笑。鲜果迎香雾鸟，弟子何时珠泪掉。拜师尊新年好，佛恩瀚海怎能报。红穷整腰分扫，辛苦操劳知多少。寒夜深万籁桥，一灯萦然懒电脑。明慧坛瑞霞绕，天涯同颂师恩号。祝福声汪洋渺，傲雪一枚迎春晓。诗琳琅贺卡妙，凌波连复法光耀。岁月思飞鹏鸟，修至铿锵向师表。祝慈航救老少，细看天地换新貌。八声甘州更饮新年，作者子清。放声声爆竹震英邪，人间起东风。看中原莽莽，雨霜有紧，已见春踪。江北江南新绿，滨水见消融。千里香风漫，万点梅红。又是新春佳节，望茫茫一水，梦里慈容。念同修衣薄，淋雨锁身冬。曙光催，共同精进，救众生，不负佛恩宏。春归日，问团圆处，浩浩苍穹。春来到，作者法图。春来大地行，风暖草木苏，窗前报春宴，池塘鸭欢呼。冬去春来到，神州妖孽除，梅花出寒苦，心语赞法图。春花，作者咏梅。运絮漫秋冬，料巧春寒中。不待夜扶持，纷纷占东风。落放香精酒，缤纷百万丛。天地香飘远，万象更恢宏。归真万一首，作者德宽。千年轮回红尘，一朝得法归真。何惧人间苦，正念扭转乾坤。归真归真，奈得寂寞深深。守道富贵不惑，贫困不移，安逸不贪，情中不痴，定心不乱，守志不迷，平稳不懈，精进不止，难来不避，功成不喜，为大道稀，生死不离。讲真相，作者尔瞻。街道码头边，白头慈悲住。已是黄昏由外出，受尽风和雨。无意与人争，只把人救度。慢慢冷嘲衰入城，爬起心如故。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珍贵回忆，圣源，作者大法弟子。 我是1993年得法的，在1994年6月10号至18号有缘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举办的传法成功学习班，见到了师父，亲耳聆听到了大法，并在大法传授班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奇和许多同修感人的修炼故事。下面和同修讲几件我在传授班亲身经历的事情，借此来表达对师父的思念，并借这个机会向师父拜年。在郑州传法传功学习班，师父降魔的故事，许多同修在个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都讲了不少，我也讲一讲吧。那是六月的一天，那天下午阳光灿烂，天空一丝云、一丝风也没有，大家都静静地坐着聆听师父讲法，整个场是那样的纯正、祥和、慈悲。突然，两只小鸟从窗户飞进来，叽叽喳喳的叫声有点特别突出，十几个同修分了心抬头去看。师父看到这就停了下来，和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天晚上，释迦牟尼正在给弟子讲法，突然一阵风把灯吹灭了，一片漆黑，可大家仍然静静地在听，谁也没有动，像没有事一样。同修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是，收回了心，接着聆听师父讲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鸟飞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后，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冰雹伴着倾盆大雨直奔而来，电停了，一片漆黑，如同黑夜。师父暂时停下了讲法，大家静静地坐着，整个场仍然是那样纯正、祥和、慈悲，谁也没有感到意外。再后来，师父打大手印降魔的具体过程，许多同修都讲了，我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在传授班上，这样的事很多，只要你做个有心人，用心去悟、去品味，有许多细节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下面我再和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师父降魔后接着讲法，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说今天没有时间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完，得留到明天再讲，下面大家开始练功。我当时就在心里打了个顿，师父为什么说今天没有时间了呢？大约半个小时后，大家练完功开始陆续退场，当快要退完场的时候，电突然又停了。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说今天没有时间了，可能是因为要停电吧。当然，今天讲到这，我知道就是这简单的、看似随意的一句话的背后，还有许多因缘内涵，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清楚明白的。下面再讲一件敬师敬法的事。开始两天在废旧的体育馆学法，条件不好，大家自己带东西垫在地上坐着听法。第二天我正在找位置坐，突然看到一位同修，可能是新学员，可能因为没有带垫着坐的东西，他就把私下的写有欢迎师父来郑州讲法的横幅捡来坐。他坐着的正是师父名字中的一个智字，看到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心酸，整个人像泡在眼泪里一样，定在那，思想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用自己带的报纸和同修换。我走了过去，还没有说话，同修站了起来走开了，我忙捡起智字，恭敬地叠好藏在包里。学完法后，我又找到了师父名字中的另一个字，还有一个字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哪里了。这种泡在眼泪里的感觉非常强烈特别，我遇到过两次。还有一次是这之后不久，看到一个钥匙扣上普渡慈航四个字时，当时唯一的念头是跟随师父救度众生。 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和人讲过，今天拿出来讲，是因为随着修炼提高，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多年能够一路风风雨雨地很顺利地走过来，是和这净师净法分不开的。最后还讲一件让我一直遗憾的事，在传授班上，师父要求在传授班结束时，每个学员交一份学法心得体会，我当时没有交。今天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大法的内涵，知道师父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意义非凡，因而更加为错失这样一个向师父交心得体会的机缘，没能按师父的话去做而感到遗憾。今天把这也算成一篇迟到的心得体会，希望师父能够原谅弟子。最后更希望所有的同修在最后的助师正法的日子里，信师信法，按师父的要求圆满地做好三件事。如果错失了这次圣缘，那将不是遗憾，而是生命久久的悔恨。
杂谈随想，到名山烧高香，不如在身边找真相。作者千载云。虎年来到，全国各地民众蜂拥到各名山大庙进香祈福求安。从大年初一开始，民众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场面十分壮观。仅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武汉归元寺上香的信众就达到了6万多人，在陕西法门寺的香客更是多达了18万人。有一些民众为了博得开年好彩，年三十在寒冷的夜风中等待通宵，以赶上大年初一早上开庙的投注香。而初五这天，江苏千年古刹天宁寺人山人海，多得不可计数。据归元寺称，初五当天共有60多万市民涌入寺内祈福求财，人数创下了历年之最。近年来天象十分的异常，海啸、地震、暴雨、大雪、干旱、洪水、怪病等天灾频临，且超越历史，并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民众按传统的习俗到名山大庙祈福求安，正是情理之中。遗憾的是，却不知如今在庙宇道观祈愿，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徒有尘愿而已。如果您是有慧眼神通的高士，就会看到现在所有的神像都失去了像红一样壮观的神光，也就是神像上都没有了神佛的法身。那么神佛为何退位离去呢？众所周知，近60年来，由于时至末节，红魔祸乱，无神论泛滥，几十年前的打砸抢早就将神佛赶走了。虽然后来重建庙宇，再塑精神神像，但人心不古。大家也许听说过，现在就是末节时期，也叫末法时期。末法时佛教已度化不了众生，所以释迦、观音等神佛也就完成使命，黯然隐去。然而神是大慈大悲的，即使人心大变，但神并没有放弃末节大难到来时对人的保佑和救度，于是就有法轮圣王下世，以凡人身传大法度人。从1992年起，18年来，亿万人得法，并且在10年邪恶的迫害中，大法广传了114个国家。亿万得法者在艰难困苦中助师，肩负起救度苍生的重任。由于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也有人称现在是人神同在的年代。佛祖释迦牟尼尊者在世时曾经预言过，末节时他的佛法已不能渡人，并预言法轮圣王下世渡人时，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将再度开放。如今此神庙清香的佛花已在世界各地陆续绽放，释迦尊者的预言正被现实所证实。如今世风日下， 各种天灾人祸中，人们看到自己在浩瀚天宇中的渺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各种天灾的存在，很多就是人为，人类为私利对自然的破坏，也造成了自然对人的强烈报应。大灾大难中，现在谁能护佑人呢？此时人们只有祈求神的保佑，只是人们不知道，能保佑人的不是庙宇道观中失去神光的塑像，而是法轮功学员艰难中传递的真相，舍近求远可能失去被救度的良机。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概括地说，个人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祸根必祸患，造成如今肆意破坏环境、权钱至上、人心不古、道德提崩的根源是什么呢？不就是那个红魔中共吗？要了解红魔的本质、邪恶、残忍和罪恶，有条件的最好看看九平共产党，然后避开它、退出它。现在不是有6800多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吗？如今的中共看似强大，有人还认为它能够支撑20年，其实它正在回光返照中。正如人们所说的，人死一望，灯灭一亮。二，存道义即真言。存道义就是要有做人的良知、道义和人格尊严，千万不能在道义无存的今天随波逐流。古人做人的标准是仁义礼智信，现在常说做人要真诚善良，为人阳光，做好人，或知错就改，也是被神救度的前提。如果是个做坏事而不思悔改的人，或者十恶不赦的人，你烧再多的香，磕破头也感动不了神。记真言就是记住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成念就能够逃避灾祸，得到神的保佑，这也是被很多人所证实了的。故此我在这里劝告所有诚信神佛且希望得到神佛护佑的世人，留心身边，千万别让邪恶的宣传蒙蔽了双眼，好好看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希望您在虎年里真正得到神的眷顾，平平安安地度过末劫年，做个有福有禄有寿之人。
世人觉醒，成念大法好，病痛神奇消。作者唐山大法弟子。我和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碰到很多神奇事，先说两件跟大家分享。有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和同修路过医院门口，看到一个拉脚的人力三轮车在车上趴着，是个女的，50多岁。她说她有心脏病，刚出院。我说你刚出院就拉脚，则不休息休息啊？她说她是离婚的人，不拉脚就没钱生活。我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这时已经难受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念了3声。第3声刚念完，她说大姨我好了，我要是总这么舒服该多好啊，我真为她高兴，以后你就回去念也不要钱多好啊。当时她就答应三退，并接受了我给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还有一次我赶集，看见一个卖橘子的小伙子，30多岁，在那儿蹲着，红头胀脸也不起来。我问小伙子你怎么了，他说我肚子疼。我以前赶集也见过他，跟他讲大法好他不信，这回我又跟他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准能好，你得诚心念，心不诚还不行。说完我就走了。第二个集，我想给孩子买甘蔗，一看又是上次那个卖橘子的小伙子，今天改卖甘蔗。他立刻说大姨来了不要钱。我说你则不要钱啊？他说上个集我要是早念，那一车橘子早卖完了。谈话中我得知他患胆结石，上回念了法轮大法好就不疼了。我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痛快地接受了，快给我放这儿。 可是在以前我给他，他不要。最后我买了他的甘蔗，他执意不要钱。我跟他说，这大冷天挣点钱多不容易呀，西家带口的不要钱可不行。他就按来货价收了钱。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师父真是慈悲，一次一次的给人机会。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了动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